好，这边有谈到的，就是其实这个道理也不是光只是这一件事情的道理。我们在于布施，它容易去掉千劫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就是我常讲的，就是你看一下布施，它起什么心？他有的人是带着世间的心，有的人带着是出世间的心，有的人是带着菩提心。所以随着他所起的心不一样，你就知道说他这个心一起来的时候，其实结了很多的善缘，是不是善法？所以要懂得修行，就是你一定要利用机会，不管是布施持戒，要懂得在每一个法当中也能让其他善法因他而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没学也就罢，我们现在学的都是从更广的缘起在看一件事情嘛。所以就算你不看这个文字，你光想你大概应该也要想出一些来吧，是不是？你抉择布施当中，比如说他讲说知道布施果报，这只是一个原则啊，所以他可以去除我们的邪见，因为果报，那我们有时候哎呀布施得福报，这个果报，这样的果报钱，但我们会知道说假如我们透过唯识的道理，这个布施它带动什么心，我们的轮回观问题是怎么来，当我这个布施带这个心的时候，它这个果报因缘将会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起什么作用。我们如果知道这种我们的八识田跟我们的其他七转世的关系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如果予以不同意义内涵，它会带动我整个身心的改变。所以这个果报跟只是单纯说我布施得人天福报，这个果报浅，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缘起看得更细，看到它更广的果报，也是果报。这样的果报就不是光只是一般简单的因果关系啊，看得更细。所以随着你对佛法的了解越深，其实一件事情别人可能做了很多，不一定有这种作用，但同样一个时间，一个布施，一个持戒，你却得到的果报不一样。这个在哪里讲过？《金刚经》是不是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行于布施，这个福德就很难料了。但如果你是住相布施，那就可惜了，是不是？你见不到那个布施真的广大功德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在学缘起学般若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意义价值多大，你快速成就的广大福德智慧跟一般人在学那是差距很大的，日行千里，跟他那种直向一直在生灭因果上绕的人不一样。所以我说你要是听得佛法习以这样的智慧，你在累积你的菩提资粮，是比那个只是站在人天之间的人同样在过日子，同样在修行，你是这个是多大的差别啊，是不是？关键在这里。那你说啊，那我们来学，哎，不一定，你要有这样的福德因缘才得以学到这个。同样我在布施，为什么你福报那么大？我有智慧啊。那这样不公平？很公平啊，我有智慧是因缘过去一直修行累积才有这个福德啊，每一样都是功不唐捐的啊，都是因果丝毫不爽的啊。我乐意闻法，这也是过去不断累积下来，我闻法闻到已经形成这样的习性，所以这样的习性，这样的智慧也引导，让我以这样的智慧引导我修其他度，一一布施持戒都能到彼岸。你的布施持戒在此岸，我的布施持戒能到彼岸， 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生死的因缘是什么，所以我的布施当中可以这样的修持。我同样在念佛，有的人念出人天的佛来，有的人可以念到净土，那不同样念佛，你可以一直拼命干，干到最后不想厌离。可是你可以从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都以对人世间轮回的这种体悟，所以你整个念佛当中，我们把轮回讲完了以后，你的念佛跟你不知道轮回念佛，其实不用刻意就不一样了，不用刻意就不一样了，所以知道了吧？有的人也没时间跟你专注的听，所以你只要在活期当中把那个轮回的道理给他讲细一点。好，听完了，念佛念佛，然后讲完了，净土多好，依他的观察能让他升起更具体的信的话，讲完好，念佛念佛念佛，你每次都跟他讲只要念佛就好了。可是他就在你不断引导当中，他的智慧心，他的信功德力，是不是善心信，他那个厌离，厌离是不是要智慧？因为你帮他观察娑婆苦，所以他这样的熏习当中，他其他的善法是不是也在长养？然后在这个长养的善法在念佛的时候，是全部就进去了，不用刻意，因为他同一个心啊，只是有的强有的弱。但你如果经常熏习他，他在同样的念佛，他会把这些东西给灌进去，有跟没有就差很多。有个人从一开始念佛就是用很实际的心在自我观察，他临终不容易对这个生命有太强烈的爱着，因为他一路修行就是走这条路的，他不是一味的说哎呀外面很苦我要很乐，这下就麻烦了。这个外面很苦到最后啊，我嘞，那念佛到外面还是我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外面苦，苦在因为我爱着，我这个凡夫，我这个颠倒妄想才是让我娑婆苦的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念佛厌离的都不是放重点在外头，我的厌离都是观察这个五蕴，这个让我苦恼的身心。如果从开始念佛就往这条路，你后面的因缘绝对不一样，是吧？一样的道理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谈。所以布施是如此，它里面可以引导对治到很多烦恼。那菩萨布施，因为他知道贫苦多怨，他的布施，菩萨布施不是光只是为了怕贫苦多怨。我们不是讲修行六度万行，其实还有一种叫增上身嘛。一个经常行六度的人，他在他的未来，他属于他的身体各方面的因缘都会增上，因为六度，他的身心身口意一切会因为他常行六度得下一辈子的增上身，所以他的未来绝对未来会很好。他绝对不会说常行菩萨道的呢，下辈子还是处在低贱，处在烦恼，这个也不足那个不足。或有时候是因为过去曾经某个阶段造业现前，可能会有点不一样。但一个常行菩萨道的人一般不会，我不会，所以他会结这个因缘。所以菩萨布施看到众生自己如果悭贪会堕落，横结恶缘，但也看到众生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等念冤亲不容易啊，所以为什么平常我们修慈心观修四无量心，其实也是在熏习让你这种隔阂的心给打开来。菩萨要走到最后厌亲平等不容易，他必须要给个理由，而且要不断练习。当你的心慢慢没有那个厌亲的分别心啊，这个我这里没有谈，就是有冤有亲，这个分别心其实就是你的轮回因。所以为什么我要舍掉冤亲？因为这种好恶分别其实就是也是轮回的一个因。再过来一个理由，我们现在盖起来，你们自己讲为什么冤亲平等，因为其实这样比较学比较快了，不然就是一直我讲。其实你只要开始学会如理观察为什么要冤亲平等，你能想到哪些？依道理， 一三四轮回，冤不一定是冤哦，亲不一定是亲哦，是不是？他本来跟你亲，结果他比另外一个人更亲，偏偏那个更亲的人比你更有冤，哇，他跳入是非圈。他跟你是亲的，只是他跟那个更亲，结果他往更亲去，结果那个更亲的比你这个次等亲的是冤仇，这下他只好挑一边。而自从挑一边，亲的变冤了，那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楞严经，上辈子你欠我，所以我要跟讨回来，结果分寸没抓好，讨太多又要还回来，就是扯没完没了。你要讲说你欠我五块，我讨你五块，那就完钱了。没有，人家欠你五块，你跟他讨六块，哇，下辈子换你欠他一块，怎么分得清？恶缘一直在结，烦恼一直在增生啊。所以恩恩怨怨啊，你就发觉说很难一语道破啊，没办法，因缘太广啊。人跟人跟自己过去这样过来，跟别人的一切因缘，跟这个世间啊，你说出来这个一言难尽啊，不知如何说起，讲也讲不清楚，这个因缘太深，你光跟一个人的缘就讲不完了。好啊，你跟这个人间接跟这个是要扯成一块，你都不知道分出恩怨哦，恩恩怨怨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不是经常举这个例子，越了解这个道理，到最后只有怎么样一条路，放下。我不是举那个欠五百万那个例子吗？弄了老半天，是谁欠谁都搞不清楚。这辈子他欠你五百万，上辈子你欠他一千万，到底到最后一直追追追追到好久以前，两个都不知道，因为没办法跟对方讨啊，答案还没出来。虽然已经探讨了好几辈子，到现在的你欠我，我欠你，因为到最后还没结论，不知道总结是你欠还是我欠，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去讨。因为你也是受害者，你也是加害者，那加上这中间欠啊讨啦、啊、很多东西，还有很多不自在的因缘，被烦恼束缚，被误解，被什么弄到最后，我要把一件事情分清楚才谈下一个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一世的恩怨先讲清楚，可是发觉它跟上辈子有关，好吧？那我们上辈子有哪些事情？有这些事情，可是不对，跟别人也有关。那个跟你有恩，可是后来产生债，哎，这样，我们是不是找他来一起谈？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涉及到很多人。嗯，算了，我看不要谈了，就直接等念冤亲哦。其实这无可奈何，为什么等念冤亲？因为我真的分不清楚，弄到最后谁欠谁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事实。你看今辈这一辈子好分别，你在看往上辈子上上辈子这个中间因缘绕来绕去的时候，你只有一个方向，放下，大概一定会走到这一条路。你要对谁特别喜欢，对谁特别恨，都很难找到理由。有时候你会发觉，如果你神通再大，他很糟糕，可是他好可怜。曾经有一个报道，一个人很恶，叫杀人为乐的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杀人为乐很糟糕？但其实他从小是被虐待的，虐待到变质，后来以杀人为乐，恶也恶，可怜也可怜。当然这里面还论他过去是自己呢，你看他是被虐待之后要再造，就是在公路啊随便找人杀的、哦、光这条路被他杀掉多少。你看有些护士，有些医疗人员啊，你看在日本还有在哪里，他有时候论到他过去是有时候都有很苦也苦，但因为那个苦感应他后面的苦，然后这次这个苦更大，然后后面就没完没了了，就是横结恶缘，一杀几十人，那个很可怕的呢，是吧？一个结一个，一个结。你说他是 包括我现在那个是从小被虐待，虐待之后他杀人，我这下很解恶缘了，这个后面这个都很难再论了。他如果再碰到冤亲债主曾经被他伤害了，这个问题你就有的人一时想要做善事，偏偏碰到恶人，是不是跳都跳不开来？有的人本来难得起的善心，碰到恶人把他的恶习给带出来。所以当你这样看到众生为何恶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理由，他其实是不自在的，冤亲难定，还有他是烦恼人，他是可怜悯者，还有他是你的福田，诸多因缘菩萨布施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不容易，能做到这一点，要没有更高的境界去看更广的。我们只靠情绪说，嗯，不念旧恶，那就一念旧恶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可是其实念的啦，啊，就白天不念，晚上还是恨得要死，这样没办法，因为真的是看不到。你唯有看到说，他很恶，对不对？好，用神通加持，他曾经对你多重的恩，突然你就不念旧恶了。否则你光你现在这种直觉，你的经验，你要不念旧恶很难哦。所以我们很难跳出对立，因为我们被狭隘的认知给框住。唯有你一层一层跳上来，你才知道说我不能念旧恶，为什么？他曾经有恩于我，他曾经受多少苦，过去我曾经伤害他，所以眼前恶各有因缘啊，是不是？念其恩，念其苦恼，念诸多因缘，不念就不憎恶人。像我常讲说，有些人这个很可恶，巴不得他去死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常正常。结果，就举那个以前我们老师讲的一个例子，他们以前，就是他们会去餐厅呐、啊，那时候很古，比较很久以前了、啊。啊，他如果那个小二店小二服务不周啊，他们就抱怨啊，那老板就会出，你这个很可恶，你怎么可以得罪客人？你给我滚！结果，完了，客人说没有啦，是不好，但也没这样，不用了，不用把他开除了。结果客人就出来，不要这样啦，我不舒服不舒服。本来你很讨厌他，结果没想到老板出面竟然要把他 fire 掉，自己发觉也没那么严重啊、哦、骂骂就好了，我心里舒服就好了，你这么一讲把他开除，我这么回去我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因为吃一顿餐让人家没职业，跟老板坚持你跟我走啊，他只好进去，那就提着皮箱就离开了。这个客人就很懊恼，哎呦，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埋怨。可是隔天再来，那个店小二还在那里，因为他们那个皮箱是共用的，只要被抱怨他们就去收一收啊，老板就骂骂骂骂赶出去啊，这样就出去，就前门出去后门就进来了啊。这个下一天，那隔天那个客人来，那个客户不过气也消了，这实在是很整人哦。不过这个也就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恶，可是如果你发觉他受极重的三恶道苦，你气就消了。你那时候恐怕不是当初恨得牙痒痒的，现在变成他很可恶，他好可怜哦，完了伸手救他，是不是？有可能啊，因为他的造恶不是这一时，他造很多恶，所以他恶一现前，你反而很容易原谅他。哎呦，好可怜哦，恶虽恶，我算了他，以前对我不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可是能不能不要那么苦？可是你想救他不行，因为他的业。所以菩萨在看一件事情，要从更广、更深、更确实的角度，你才能超越这些爱憎之分，是不是？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你的格局不一样啊。 你就在用这样的观察，用更深的缘起在看，发的更真实的那种慈悲心、智慧心。你看，你这么一个念头起来，都是广大福德。哎，带着这个真实心，你就算临终，你这个心自己都跑出来。为什么？我为度化众生求生净土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，现在很少听到临终的人说我为了度化众生，没有没有，我没听过呢。到最后都是忙别的。为什么？平常熏习不够殷重，所以临终那个为度化众生的心突然被压到，不知道跑去哪里的。你应该再怎么挣扎，我要赶快去，我要度化众生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啊，这个就不用我开示了，他已经醒了。嗯，他念之在兹是为了要见佛，为了要圆满菩提，你发觉就放心了嘛。但我们发觉我们的心量在临终的时候，心量有时候小小小小小 小到就发觉不容易抬头。所以因此我们的修行一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烦恼当中练出来的，你才练得真实。所以偶尔有烦恼不要太在意，它是养分，它是欧柔肥吃得肥肥的。嗯，有这些贪嗔痴的这种有机肥料，可以长得非常好。嗯，好，我们再过来看什么？七，出家犯行啊，出家我们要觉这个出家犯行啊。你看第七觉悟，五欲过患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，常念三依瓦钵法器，自愿出家，守道千百，犯行高远，慈悲一切。你看他经常到最后都会怎么样？都用始终你看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啊，这个他也犯行高远，慈悲一切。然后这里面最重要是，不管出家在家，我之所以选择出家，是因为五欲过患。哎，即便是俗人，这个是针对俗人，即便是俗人不染世的理由在哪里？前面已经说了，怎么样？如果你不精进去突破的话，你就在这个世魔当中。你唯有逐步的去对治五蕴虚假，才能出因戒欲。所以出家其实就是出因戒欲，不是吗？如果看不到这个，那出家意义就不容易有了。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世俗的出家，而不是知道出家的广大深刻的意义的话，你在出家受苦你会有点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家一路都苦啊，因为你的功夫还没有啊，你就必须要一直不断熬过去。你唯有经过一段时间，那一份开始懂得，开始了解烦恼，放下烦恼，久久才给你一颗糖吃。但问题，这样的乐坚固，世间乐很容易得，很容易消失。世间乐得了之后容易有过失，这个乐不好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面对你很多烦恼。所以这个看清楚齁，你如果一下会得乐，那很有点怪怪的，不大正常。好，正常的，我其实也看到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也半半学说，开始对法的掌握越来越清楚了。你所谓的清楚，就是除了教理之外，也懂得将这个教理放到现前生活当中去应对关照，表示这个法有点活，这个种子种下去有点萌芽。不错，短短时间就这样萌芽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整个出家的因缘根源绝对不是停在这个外相，这样你才能尊重自己难得这份出离的因缘。也就是说，别人不容易出因戒欲，你现在是列入观察名单，都是无期徒刑。 现在要挑一个能特赦的，对不对？你列入考虑名单，好加珍惜，对不对？我终于可以出那个无止无尽的阴界狱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啊，我们先看前面宝积经，这个我讲过了，十住毗婆沙论我讲过了，但我们在这里提出来，他讲说这个欲切长者会啊，在家菩萨落入身房啊，就是到道场，在门而住，三门五体尽离，然后乃入，当如是观，此处即是空行之处，无相行处，无作行处，就是三门，姑且就讲三个门，三解脱门，这个地方是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，叫三门。这那个三门改为三个门，三解脱门。所以很羡慕慈悲喜舍示范行处，这个地方只是让你清净增上功德的，是正行正住、哦、所安 之处啊，这个时候是正行正住所安之处。我当何时谁家够啊，我哪时候可以进来，哪时候可以离开家，就是阴界狱，我哪时候能离开这个束缚，我当何时住如是行。哎呦，好羡慕哦，但一般现在不容易。所以之前不是有一次斋僧，我就问说，你们那么恭敬斋僧，那你们想不想出家？正常应该我来斋僧，我好想出家，可惜我没办法，所以我极为赞叹恭敬供养。但我们现在斋僧有点师父他们很可怜，缺钱来供养出家，我看不要好了。不是，正常应该是我哪时候可以出家，因为他们出家功德殊胜难得，我不行，我愿意种这个福德，所以我来斋僧。那么现在有点变质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好可怜，所以我不出家，但他们需要我给。诶，到底谁是福田？我所以我想悲田恩田变，不，这恩田进田变悲田。所以我们去以后再生要装一副很可怜，因为这样才能得多一点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因为悲田啊，又够悲啊。不是，应该这样。所以我讲这句话不是说那么大家就来剃度，不是，因为他正常是这样。所以出家有出家的那份清净喜乐，因为我有能力舍下家的挂碍，所以我能得解脱之乐。但因为我不能放下家的挂碍，所以我不容易有，但我希望以后有因缘，所以才会想说我哪时候可以啊。哎，生如是欲出家心，无有在家。修集无上正觉之道，皆悉出家去空闲林啊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欲当中、烦恼当中，很难跳开来。不是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在深山打坐，坐到最后发觉使不上力，他说我很用功。使不上力，他就看想想，我看回家好了，啊，他就想回家，结果火就来啊。他说你附近有什么？他说有一只象王，他经常会在那个森林当中徜徉森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象后、象子、象孙一大堆，他底下很多象眷属。这些孩子啊，有时候啊，他们要喝个水啊，那个小象啊就很顽皮，就踩到大家不能喝，因为都浊了。那要去吃个东西，他就跟你乱弄啊、哦。那又是你的孩子，还够足硬哎，因为你又不能不要，就很硬，不然怎么讲？ 啊，懊恼，哎，对对对，也啊，就是又是自己的眷属，可是要竟搞到整天就这样，所以他向往啊，虽然威震八方，有这么样的吼、哦，这个后宫三千这样吼、哦，子女如何富贵，但有时候觉得受不了，就偷偷跑到森林，游走。那世尊讲说，那么富贵的人都知道来这里，啊、哦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你在这悠闲的竟然跑回去，他很富贵的跑来这边啊，你要跑回去你有病啊，你怎么不知道你是，你看他们富贵的人都还羡慕你啊，你怎么回去羡慕他，就这样，就这里。所以我们今天我要了解出家义出因戒欲这个道理，你才能这个觉悟才能使上力，不然我们动不动就鼓励人家出家。那说你怎么师父都动不动鼓励人家，我鼓励你出狱有什么不行吗我如果鼓励你出狱，那不就很正常了吗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他就讲修集得成无上正道，在家多成垢，出家妙好，在家具福束缚，出家无碍，在家多垢，出家舍离，在家恶色很多，恶所色受，出家善色善所色，在家莫以爱欲淤泥，对，爱欲淤泥，哎，出家远离爱欲淤泥，在家凡具啊，凡夫聚跟一起，出家自聚与智慧一起啊，在家邪命，出家精明，在家都多垢，出家无垢，在家衰减，出家无减，在家处忧，出家欢喜。所以我们啊，有时候也要装给人家看，要欢喜，不然他们呢，你比我苦恼，我才不想去嘞啊！哎呀，真修就欢喜，或者会很苦恼。那如果你照着道，因为玉且长者会讲出出家菩萨、在家菩萨，因为玉且长者是在家，所以他这一个会特别针对这个来谈呢、啊。啊，当然这里面还很多哦，他整个一直在谈出家、在家、出家、在家，讲的非常多。那我们先这样好了，因为在讲，反正你们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进来才知道。进来才知道。哎，好，那十住毗婆僧怎么说啊？在家菩萨如是思维出家功德，于出家者心因贪慕。所以我说这是两端，修行人要如实修，在家人才愿意出家。如果你就自己苦恼，别人就不想了。但实际上真正的出家行，虽然他刚开始会这样，但因为他的因果正当，所以终究会一步一步清净喜乐，因为他的束缚慢慢少了。这样的功夫不容易一下成，但这个功夫是真功夫、真功德、真因果关系，所以这是真实的。我因啊在于出家者心生贪慕，我何时当得出家，得有如是功德？应该这样。所以你要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会放光会飞的，就会让人家这些都很容易管。我哪时候也可以飞啊，我哪时候也可以这样啊，那就会引起羡慕了啊、哦。哎，当然不一样，只要我少烦恼啊、哦，也就可以了。我何时当得出家，次第具行沙门法？我那时候可以啊！啊，则说戒布萨安居自治，次第而坐。那个出家人合在一块，一直不断用很真实的心观察自己的过失，不断逐步逐步的去除过失，得以清净。诵戒安居自治啊，自我反省自己悔过。我何时当得圣人所着戒定慧，解脱解脱之见，熏修法义？这个一块布而已，但这个布是一个形式，它代表了什么？戒定慧、解脱解脱之见，五分法身的气氛在里头，所以难得披得，是不是？ 所以它不是不，它代表了无分法身。好，何时当得持圣人相、身宝相？何时当得闲林静住啊？在那个悠闲 林当中啊，因为他少欲嘛，少追求，所以他比较多的空闲之心，能安住，对治烦恼啊，得到喜乐。何时当得持钵乞食？得与不得啊，就是说，若多若少，若美若恶，若能若日，次第受去啊，次第而受去与之身啊，如图苍高啊，图苍高车啊，就是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简单讲，我哪时候能过托钵乞食？但我这样讲，有时候人要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托钵乞食得不得，随缘，好多跟少不在乎，好跟坏没关系，吃到冷的热的也随缘，只要能维持我的生命，我就好自用功。我之所以要这个，是因为身体有疮，需要涂药膏，我不是拿药膏来享受，只是为了修行。所以我如何再无后一切挂碍，我生活简单，好坏随缘。就你看前面不是讲吗，少欲习足。所以我哪时候能那么简单，我不用去准备什么，我就拿个钵啊，一切随缘，一钵千家换，孤身万里游。对，那当然这个叫像你要一钵好可怜的，我好寂寞，我走到哪里都吃这样哦，我这下就麻烦了。因为你如果没有解脱心，你就想说啊，我为什么每次都吃这种菜啊，像南传不容易呢，南传现在偷钵有时候都偷到糕点，一回来一坨都是糕点，都是很甜的，吃一天可以，好吃甜的还可以，天天吃你其实会腻哦。所以他们很多人，虽然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忙东忙西，有听说啦，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就打坐 吃的又那么甜，所以也有很多病。所以之前有一次到新加坡，有一个法师跟我讲，我们是坐实，坐到实，他们是坐的实。闽南话，咱是做戏，伊是坐戏的，一个都要坐，坐实，他是坐实，反正都实，因为都没什么动啊，就是讲，之前有一个居士讲说，因为他们也有都很多的那个其他的代谢的种种问题，因为就是都吃，那供养也没有噎好啊，他们就随缘啊，就这样，是吧？那你我们要讲，那好可怜，不，就坐实算了，坐实也可以，两个坐实都没关系，只要解脱就好。你应该要讲啊，那这样是哪一个实比较好？好可怜，我讲完你再问这个，不是随缘实，对不对？该做就做，该做就做，该做就做，该做就做啊！只要道业不断增长，随缘呐。我就那个布袋菩萨，布袋和尚不是讲吗？人家不是要吐痰吗？啊，你知道他得到结论说，让他自干了，就是痰吐上去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干他的，就是让他自己干了，就是痰归痰，我归我，啊，我也懒得擦他，就让他自己干了。我想不容易哈，但其实说不容易不容易，如果这也挂碍那也挂碍，你不觉得很多东西到最后把你身心纠缠住，看似不容易，但你也必须要认知，我这个东西我不放下，我不就是最为这些一不断累积出来的东西让我轮回更多吗？是不是很难放啊？那要不要放？现在不放后面更多，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吗？面对到生死轮回的现实，有些你要忍就忍下来，你不要以为逃避，因为这是如影随形的。 因为所有的生死苦是你自己造作来的，你愚痴分别来的，你此时不忍下这个东西，后头还是紧跟在你身上的。所以念及未来将一直永断这个轮回，那我们也乐于在这个时候尽量放下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大家讲，我现在面对，但后面还有谈啊，我如何面对这个色身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而不受影响，非是凡夫浅智弱智所能降服啊，就是浅的智慧弱的志气啊所能降服。所以出家丈夫啊所因为不容易，那我们在家，因为他们正在突破，而你出家在家烦恼一样，都是在阴界狱，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在不断的逆流而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羡慕哪时候做好准备，我也打算出阴界狱。你把它当作出家，阴界狱就是出家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一条路里面最大障碍是你对五蕴的爱着，这个壳就把你困死在这里。你想要突破，先痛他自己，先痛自己，痛你的色，痛你受想行识，痛你这些，你才能出，是不是？好，何时就是，唯有智慧坚心正念，乃能摧伏六情寇贼，不令为患，自在无畏。就你必须要思维这样的道理。你是何等尊贵，你今天作为准备处理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如果要求生净土的人，要不要出家？有人我想往生，但我不出家，这有点怪怪的。我想要出三界，但我不离开异界，嗯，不是吗？大家不大了解。我想出三界往生净土，但我欲界要留着，因为欲界就加不了，没这种事吧？三界都要舍空，欲界留着了。我要出三界家，但我世俗家我不想出，这个连阿弥陀都很难接引。你到底来不来？我要去啊，但这个家我要留着。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我们即便没有出家，也要能知道这份家的舒服，不染世乐，是不是要自愿出家？就是出这个阴界家，出那个束缚，出那个贪着啊。何时当得乐药浴坐禅诵读经法，乐断烦恼，乐修善法，乐着必依，驱逐障体啊！念习在俗多行方义，今得自利又利他故，当勤精进。就这样，看以前啊，一直都在那里跳，一直滚一滚，现在好难得，我终于能自利又利他。这一点，我这个东西也必须建立在第一个觉悟。如果第一个觉悟没有，这个出家意义就不出来。出家意义不出来，你就不知道这一份可贵。所以有时候会倒过来，出家人不容易肯定出家，在家人不羡慕出家，这就是佛法衰了，是不是？他把宗教化了，他不知道他的本意了。所以无欲观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。为什么不染？不是自命清高，因为它让你沉沦。今天你在这个世乐当中，你应该警惕，你不得已必须要有一点维持生命的东西，你应该警觉，而不是耗药不断积极，而让长养你那份烦恼挂碍，是不是？即便在家，我们也应该知道说，我可能事业很大，我必须要做很多，但我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实质意义，我今天拿得起，我要放得下，或者在这种长时间不断熏习酝酿当中，到时候是难割难舍哦。哎，走到最后，我不是讲嘛，不是一个自在的我可以选择放下烦恼，是你这种熏习已经成为叫做你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来助念， 我也希望大家能弄清楚，助念，助念是你要有念，你如果念不坚固，或是你没有养成一个正念在你心中，你不要太迷信助念，这会误了你自己。你把这一生重要的未来要出离三界的，出阴界，阴界义的这样的难得殊胜，竟然赌得随随便便，好可怕。这一生过了，就不知道下一世哪时候了，对，哎，所以这个就要留意啊，哈。所以这个在《大圣本身心地观经》里面有提到，出家菩萨胜在家，算分欲分莫能比，算数皮喻所不能比。出家菩萨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里面是整个佛法开始变化了，所以以致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学佛很久，他说我不出家。其实他不出家我觉得正常，但我其实那件事情，我为了这件事情写了一篇文章。我今天不是那哎呀，这个我怎么可以学我那么久不想出家？我觉得应该整个大环境让他不羡慕出家。可是明明出家法殊胜，但竟然走到最后在佛门那么久了，竟然不羡慕出家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，什么我们在出家一定要真实显现这个出家功德，或者就出家白走一趟，是不是？就要好好清楚，就像这个八大人觉里面不断的反复提醒的，我们变成到最后真正出离在哪里？我们对于出离竟然不好要，那不是很奇怪？就好像我刚才讲的，我想要求生净土，竟然是那么笼统了。这一份求生净土的心到底真不真？因为你既然求生净土，愿离娑婆，你竟然看不到你现在的挂碍，可见我们这个修行是不是隐藏了好多不实在的东西在里头，是不是？我应该自愿出家，我愿意出阴界啊，对不对？阴界狱嘛，就是娑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本来就应该出阴界狱，就是出娑婆啊。但现在观念隐藏了太多模模糊糊的东西了啊，在家逼迫如牢狱，为求解脱甚为难。啊，欲求解脱甚为难。我不是跟大家提吗？我们参加一个星期的念佛，可以请个假啊，家人也乐意。14天就有点难哦，对不对？21天更难，一个月，人家不找你，你都找别人。好。最好手机都收起来，或者你一定会开机偷偷看他们有没有传什么东西来，会不会这样？这就是家的束缚。你认为一个月能让你解脱吗？不可能。可是一个月你就坐不下了，为什么？那个是习性。你就算一年都不能哦，你就算一年连续用功，面对无始劫的烦恼很难哦，还不容易哦。但问题你才一个月就走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办短期的就不容易看到出家功德。你看下次我要办3个月了就没人报名了，为什么？家走不开。好，短期出家的可以，3个月短期出家也还可以，这个就要跟老板告假，跟家里告假。出家短期出家一年的就少了，进行受出家的就非非常少了。所以比耐力比功夫，虽然看起来懈怠，只要我还维持的，我就比你们闲，不是吗？虽然很苦恼，但也还维持着这份勇气，难得，是不是？所以为求解脱，这个只要往长远看，我们开始在面对自身的五蕴苦的时候啊，五蕴的执着，后来才知道出家好难，出家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但因此出家很可贵，所以看你能不能得了。出家闲旷若虚空，自在无为离系着， 地官在家多过失，造诸罪业无有边，因生贪求恒不足，犹如大海难可满。为什么？有了会再有，有了会再有，那我们是能舍尽量舍，能舍尽量舍。所以我有一次我到国外，他们就是有一次我们一个法师长老，他碰到一个好像是回教的，也是讲师吧，他比较强调 power， 就是要力量如何怎么样。结果他们就问我们的法师说：“啊，你们怎么讲 ？Let go, let go。”哎，他不是要控制，不是就让他就放开放开。但应该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就是以为我们要看什么让自己更有力，没想到我们出家的法师竟然叫让他走吧。我想，那个人家哎，奇怪，你们的走法怎么不一样？我们就放下了。是不是？所以世间人他的本质是不断取，出家人是不断的放下，空无相无缘，所以不容易哦。你不能说在家以后要空，因为你家了哦，你本质就是要做了哦，你像怎么可能？是不是？你这个生活本质就需要不断的拥有维持啊。他就是以爱为中心的东西嘛，他必须要赢求，这是他本质的问题。当然你也可以改，但问题他就是家就是这样，出家就是刚好倒过来放下的，所以不一样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再谈一下，所贪色宅亦如是啊，不会满足的哈、哦。在家多起诸恶业，未尝喜忏令灭除。因为他本质要，所以他对于他所爱的东西容易通融，对于所引出来的过失比较不容易忏。所以就像有人讲，我们在这个行业不打个妄语怎么过啊？没错，老板教的业绩，讲真话，那只好介绍到别家买。怎么可能一下你就被 fire 掉了？他说我能不打妄语吗？我说是啊，很为难啊。所以之前有一位也是就来跟我哭诉，他说我害人人家感恩我，我帮助人人家讨厌我，这个世间怎么这样？所以他一直很伤心。他说我那些我怎么样的他们都对我很好，那些我帮对他们好的他们怎么还啊？讨厌我，这个怎么找不到这种规则？我是个佛教徒，本应该好好利益人，可是结果是相反，业力。其实不是啊，这是另外因缘啊，不是要你改变对善恶观念，只是业在这里。对，空知爱念为为脆身啊，就是爱念这个为脆的身，不解命随朝露尽。继续爱吧，继续爱，就像那个经典讲啊，哦，很多牛看到草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啊，都怕被其他牛吃，所以拼命吃，拼命吃，各走一排，吃，啊，结果那个主人讲，赶快吃，谁先胖谁先死，所以聪明牛会少欲喜足。吃饱够活就好，让他们尽量吃，只要他们吃得越胖我就死得慢。对不对？赶快吃死得快，所以这个阎罗王赶快吃，吃的才来我这里。所以不觉命随朝露尽，阎魔使者相催逼，妻子屋宅无所随。高你走的时候，你妻子屋宅留着哈、啊，因为那要写遗嘱的。幽冥黑暗长夜中，独往死门随夜守。你自己走。所以我经常在看这个东西，我也在看。我想帮你，我想留你，我想解你的苦，我无可奈何。我能帮忙的就是让你过去结这个善缘，引你善念，我能做的其他身体的医疗里面医疗会做，我能帮的其实有限。假如你没有 累积这种转化善念的因缘，我就算再怎么慈悲也都利益不了你。怎么样？幽冥黑暗长夜中，独往死门随夜守。我也只能这样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